我就从开始来看啊。第一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应当如何为孩子和家人献赎罪祭啊？那这个事情的话，就是说赎罪祭本身是在旧约里边，特别是在西乃之约里边，献祭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这个献祭本身到了新约时代，它已经不存在。就是即便是在这个以色列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因为它从新约取代了西乃之约以后，献祭已经不再用了。那到了基督徒更是不用它，所以我们常常说新约里面说，我们不断的用嘴唇献出感谢的祭，就是赞美神，为孩子为家人就是献上感恩的祭，啊，献上就可以，这样已经没有赎罪祭。但是我们说，我们如何带领家人啊，带领孩子，还要走在上帝的心意里边，就是让他们认识基督，因为当他们认识基督，有新约说，他们每一个人都认识我们的主，不需要别人教导，他们自己就懂，因为圣灵在里边的工作。第二个说到这个42章经文怎么看到经文的交叉结构啊？我开始讲的那个有点可能大家没有特别清晰，我是讲42章跟那个第一章的一到五节里边，他们之间有一个交叉的这样一个结构形式。他前面是从第一开始讲的，他说约伯，然后约伯的孩子、约伯的家产、约伯的社会关系，然后约伯的献祭。然后到了42章以后的话呢，他是翻过来的，他是先从约伯的献祭、约伯的社会关系、约伯的家产、约伯的孩子，所以他有一些这样一个对称的关系。那它本身交叉结构不太容易，因为交叉结构是一个在一段经文里边它开始列，它这两个是有点跳开了，两个之间离得远。我只是说它有一些对称的关系啊，所以不能把它完全去说是交叉结构，但是它是有对称的信息在里面。再往下去的话，约伯不能预表基督，因为他有罪性。那么如何理解旧约中其他的人，约瑟、摩西、大卫来预表基督的观点？他们也都是有罪性的啊，那这个是很好的问题。对我来说，我在想预表这些事情的话，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一种方式。那严格的方式的话呢，实际上从人物角度来说，都不太能够预表耶稣基督。虽然我们听过很多人在讲，哦，大卫可以预表耶稣基督。你看摩西，我们刚才讲，我讲预表耶稣基督是摩西在旷野举杖，所以后面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是有个事件在里边的。所以本身从人角度来说，我不太认为这样做更好。我反而觉得他们是什么呢？在这个希伯来书第11章的时候，大家知道有一个英雄榜，对不对？希伯来书第11章就讲了所有的英雄，包括这些，约瑟、摩西啊、大卫都在里边。但最后一句话说什么？说上帝预备他们最美好的这个最美好的东西，若不是将来与我们一起同得，希伯来书11章的39节，这些人就指的前面这英雄，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但仍未。问为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的更美的事，若他们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预表我们今天新约的会众，这个我们是在一起的这种方式。所以我觉得人物，我还是那话，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这个旧约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去讲人物。那如果我们光讲人物的时候，我们想要带出基督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人物带成与基督的预表了，但是这种我觉得不是非常的合适，所以我建议就是对于人物来说话，我觉得他们同样跟我们一样是有信心的人，他们也许比我们信心更大，是我们的一个榜样，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但他们不能够预表基督。在旧约里边，什么人可以预表基督？好像我看后面还有一个题目是吧？就是说讲到3章15节的时候，讲到女人的后裔，对不对？那女人的后裔可以预言基督。因为语言后裔可以预言基督，但是也不能在那里预表，因为预表这个是很严格的一种对比的关系，一定是要处理的很好。就我的这个 Garrett 导师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过，就是约瑟，你不能把约瑟当作预表耶稣。但是约瑟他说他用了一个词是illuted， 就是那个影射，好像他是前面的影子，这后面就是这个真正的实体的呈现啊，是一种那种影射的关系。他不用这个预表这个 typology 这个词，他不是这个词。所以我是学完以后，我觉得是这样一个道理的。那受苦是门徒的培训，没受过苦的不会是好门徒吗？这个有点像刚才我说，我们讲这个报应原理，然后反过来用啊，不能这样用的啊。实际上，我觉得受苦是上帝的一个旨意。我们有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一定受什么很大的苦的，但是他也是在神的里边，也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受苦的确是上帝的一个手段啊。通常来说，我们说都会或多或少有一些，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受苦的话，也不表示他不是好门徒啊，这不能用这个反面来做来用啊。下面也是一样，越好的基督徒表示他们受苦越多呢。当然我们说从人的本性来说， 从人的本性来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受苦，我们很难成长。今天我们孩子也是一样，如果我们孩子不让他们单独出去历练风雨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成长。我觉得道理原则都是一样的。但是另外一点的话，就是说定义这个门徒跟受苦之间的这种关系，不要把它太过于这样去做啊，不要太过于这样去做。我觉得受苦是一个奥秘，是上帝的一个奥秘，是给我们的其中的一个旨意，我们不一定马上就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受苦了，如果我们没有明白上帝这个心意的时候，或者没有真正按上帝心意去改变的时候，我们是白受苦的。所以受苦多多也不一定是我们的。所以这两个关系是要可以不要给它画成很多的梗号在里面。但是如果受苦，我们真的要在上帝里边去谦卑自己，然后得到这个上帝给的这个受苦后面最大的祝福，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要做的事，也是今天这个我们需要明白的旧约里面来说的。透过约伯记，我们如何看待如今的疫情带来的患难？So far 我没有看一些类似这样的，当然我也看到过，就是说当时的这个意大利有主教吧，有主教，就是说他是很爱他的教会的，然后他在意大利有病情的时候，他还去给那些人做最后死亡的弥撒，最后他也染病，然后他也死了。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我就说在约伯记里边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义人在上帝的这个按照上帝的东西去做，然后自己也得来的苦难，我觉得这是这个。那另外一点的话，疫情本身，第一是疫情本身是来源是什么样的，我们不知道。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疫情对我们来说，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这还不叫苦难。真正的苦难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真的有家人或者有朋友真的在这样离世了特别是有家人的话，那这种就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苦难。但是我在想的就是未来，想的是未来，就是未来的时候，这个疫情会怎么样？是会平息呢，还是更大的出现？甚至疫苗不管用，甚至死亡的人更多，世界进入到一种更灰暗的一个地步，会不会这样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是我们今天约伯记我们要去考虑的，就是即便到了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怎么样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怎么样去欢欢喜喜的盼望将来神的荣耀？这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今天的信息对有一定灵命程度的肢体有很得着，请问少传道，从光顾的角度，如何帮助圣经根基还不深的弟兄姐妹去面对、接受并看到困难中的祝福？这种光顾的就是我们说牧养也好，或者是关怀也好，不很容易。第一个不容易就是说，刚才这里讲就是圣经的根基不深。那圣经根基不深的时候，我们常常一是当然把上帝的话带给他们约伯记跟他们一起查经。那另外一件事情实际上就是爱了，就是要用爱去关怀、去帮助。成长这种是一个阶段的。那么成长里面，实际上整个成长你也会发现，从约伯也能看见，就是约伯实际上最早的是神带他，也像密友一样，就是给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姐妹都是有一些特别的恩典的，特别的保护的，特别的带领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得了很多的东西。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上帝就开始给他们吃干粮了。当我们吃干粮的时候，就是日子就有点不太好过了。在这里面的话，在这个时候要兼顾他，让他看到这是上帝的一个作为之一，然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像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吧，我不能说太多了，好吗？再有引用圣经的时候，能否引用约伯朋友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话听起来都有些道理我刚才已经说过这些了，就是说这些朋友们所说的他本身的话没有错基本上都没有错，不能说完全都没有错，也有不对的地方。那有些话就是还是对的，但是问题就在于你用这些话你怎么在这个场景里边去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的心思意念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你比如说我们孩子在这个地方如果遭受了一些苦难什么的话，我们不会开始就用这些刺他的话、教训的话去对他的，我们开始肯定是对他一些安慰对他的一些他如果渴了让他喝点水困了让他休息让他足够的在心理上、身体上让他先好，然后再开始用话慢慢的引领他。所以关键在于我们的心肠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用圣经的话，不仅仅是约伯朋友的话，很多圣经所有的话我们都是可以来用的，但是用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怎么去用。所以约伯朋友最多的问题是他们用这些话是要来指责约伯的，他 他不是要建立约伯的，这就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约伯是外邦人，他在神眼里是义人，他受患难是他祖宗犯罪吗？哦，这个如果你今天仔细在听这一篇讲章的时候，像这个不是这样一个意思，对不对？我们讲了约伯不仅是约伯的作者这么去说评价约伯，然后上帝也是这么评价约伯的，所以就不可能是他祖宗犯罪而造成。实际上约伯自己曾经省察过自己，如果你看约伯在二十九章还是哪章我又忘了，约伯说那个你是不是纪念我幼年的罪孽，那意思就是约伯说，哎，我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可能是不是做了一些错的事情，所以你上帝你纪念我这个恶在这个地方。所以但实际上整篇的话没有在讲上帝，没有讲约伯是不是义人，但是他并不是完全的义人，这我们知道。我们所以这个地方的话，用马丁路德改教的这个先锋他们来说的话，就是约伯也是蒙恩的罪人，但是他在神眼中是看为义的，这应该这样讲更加合适一点。现代辅导学我不知道是指圣经辅导学还是就是 secular 就世俗的辅导学里边，实际上约伯记是他们也是在体谅的一些东西，他们也考察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啊，所以他们有一些是从这些角度来看的。但是我们圣经本身角度来考量这些辅导的话，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从上帝角度来看。虽然它里边一些东西是可以带出一些现代辅导学的一些东西的，但是这不是圣经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啊。约伯记是非犹太传统的作品，为何被纳入犹太圣典里面去？那这很早我就说的，这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在那个马索拉正典，他们在，因为当初犹太人的话，因为他们常常被逼迫流离失所，他们也很需要把他们的很多东西要保存下来。那他们特别就把这个马索拉的这个经卷都全部出来。那当时他们在统计这个时候，约伯记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争执的，就在里边的。所以具体的话有一些很多东西我也不是没有特别的去仔细去看，所以不能特别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如果愿意的话呢，希望你找一本相对学术性比较强一点，但是讲到这个约伯记的一些这些释经以外的东西的话呢，学者性的讨论东西里面有的时候就有。问题是每个人的神学都有偏差，如何才能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我刚刚还想话说，我看了60多本圣经这个旧是这个约伯记的书，每个人的观点都不是相同的，当然有相同的地方，也很多都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真的是你只有自己去领受。所以最终我们就说，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实际上就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手材料。什么叫第一手材料？就是你自己读圣经，你自己读圣经。读出来的真正的亮光，然后你透过他们其他的注释书给你去找真正的找一些根据，你可以证明这些的时候，那这个就是你自己得到的。 McCowan 那个浸信会吧，那个何牧师何俊华牧师，实际上他是约伯记的一个学者，他在毕业论文上都是这个的，所以我曾经咨询过他一些东西，他也给我一些其他的书籍来介绍给我一些书籍，所以每个人观点都不相同。那因为我们人总是有偏差的，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总不能完全明白的，所以最终就是说多一点在神里面的领受，然后也要多一点对别人东西的一些学习，因为每个人可能都在神里面有领受，所以也许你在学习他的时候你就补充了或者是完善了或者更修正了你自己的一些道。 Houghton 这个作者出的三角，那我认为这个三角符合我这个整个的信息里面的一个重要性，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Why God has not told us how to get out from suffering? 就是上帝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脱离苦难。约伯记的确是这样的，而且你知道吗？约伯就没有去寻求怎么样去脱离苦难，所以这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实际上我们在苦难里边，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实际上什么时候会脱离？甚至我在前面讲到说，有的时候上帝不让你脱离。所以很多人就殉道了，对不对？那这一切只能是放在上帝的智慧里面，上帝的奥秘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就是我刚才说一个奉献的生活，实际上除了奉献的生活以外，还有一个就是要降服的生活，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还都降服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这是一个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神可以抱怨什么？哎呀，这就是约伯记今天给我们看了很多的这样亮光的地方。上帝不以抱怨他为罪恶的， 当我们真的心思意念去寻找上帝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一些话，抱怨他的话，上帝不是那个斤斤计较的神。所以不仅仅在约伯记，你看见，你看诗篇里面很多次，实际上是有抱怨上帝的话的。但上帝怎么样？上帝让这个人的心思意念就翻转了。当你抱怨上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你与上帝要对话的时候，你想跟上帝对话的时候，那这样一来，上帝就会让你去寻见的。所以神是允许我们抱怨他的。神不愿意让我们去抱怨别人，但神让我们抱怨他。神把所有的抱怨、所有的罪都担在自己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你可以再解释一下约伯记中神智慧的隐藏的意义。隐藏的意义，我们就说可以这么去说吧，就是说为什么有旧约，然后到新约？上帝的启示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就不把耶稣基督呈现出来？比如说亚当一犯罪以后，干脆神就说后面我有儿子耶稣基督就为你们啊、就赦罪了，对吧？为什么不这么讲呢？是一点点来呢？实际上人不在这个经历里面，怎么说呢？就是说结果很重要，但过程更重要。所以整本圣经是一个在一个啊、你知道这边有一个路书和牧师啊，路书牧师当然是 CIU 的啊，哥伦比亚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那我们当初是读家神的时候，他就是用他的那个解经之路那本书。那路书和里面就是他就在讲他解经之路里面，他就说有一个叫渐进，也就是说神的启示是渐进过来的，神的智慧在那个时候隐藏，然后慢慢的就显现出来。像神的智慧在创世纪的时候就隐藏，到约伯记还在隐藏。但是慢慢的新约就显现出来，耶稣基督就完全告诉我们这一切了。所以这就是上帝的一个给我们人类一个渐进启示的一个过程在这里。为什么神没有指责以利户？哎，这个地方也是个，这是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以利户是一个不容易处理的一个东西在这里？所以我在讲以利户，我只是讲他指责神的地方。以利户这件事情是有点不太容易啊。上帝没有指责三个朋友，但没有指责以利户，而且以利户在之前也不出现，之后也没出现，中间出现一次。所以很多人有很多的学者说，以利户呢是代表当时的以色列民族，就是那个被掳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对上帝来为上帝说话的，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被那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色列民族被捆绑的时候，被掳的时候，或者到后面就。你记得那个诗篇里面要让我去给他们弹琴，那个就说你的神在哪里啊，你知道吧？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很多的外邦人就说你的神在哪呀？啊，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受苦难时最怕也说你的神在哪呀？啊，他们就说这个以利户实际上是代表以色列在说话，就说上帝的公义还在那地方啊，是吗？所以他有，但是也有人不是，所以以利户是个不太容易的事情啊。所以抱歉，我对这部分也不能特别的清楚为什么神没有指责以利户。虽然我们说读约伯记还是有很多东西我们不能够去了解的，这是我们要诚实的发现的。而且另外一件事情，我透过这句话我也特别的给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为上帝去辩护。我们成基督徒以后，我们常常当人一攻击上帝的时候，我们马上就给上帝辩护，甚至我们用说假话的方式给上帝辩护，我们弄假见证的方式给上帝辩护，这些都是千万不要去做的。一旦戳穿，实际上上帝的名誉会更被这个受损啊。所以不知道，我们就是不知道，我们就诚诚实实的这样去说就可以了。甜与苦从一个口而出，又符合上帝的心意吗？啊，这个地方的话，就这个当然你用的是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就是说啊，有弟兄姐妹啊，好像在上面在主日敬拜上帝的时候在赞美神，然后一下来就去骂这个弟兄姐妹啊，当时是在这个场景下边的，那当然肯定是不符合神心意了。那在这个约伯记里边的话呢，不是这样一个场景，就是约伯记里边，约伯记里边实际上他就你就拿约伯吧，约伯跟人说话，跟上帝说话，实际上是几乎是一样的。他在挖苦这些朋友的时候，他也在指责上帝的不义在里面。对，所以他的心实际上是在那种啊，在一种这种愤怒或者一种这种情况下，所以他不是说啊跟神是甜言蜜语，然后跟这个三个朋友是恶言相语的，实际上他的所以他的完全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的完全，就是他讲的他的信息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应当不是甜与苦在这个里面的一个过程。约伯的抱怨和以色列民在旷野的发怨言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神 惩罚在旷野爆发怨言的以色列人。哇，这是很好的问题啊。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有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的生活出现一些困难，比如说没有水喝了，没有东西吃了，对不对？他不是，并不是一种在一种很大的苦难里面的，实际上他是他的发怨言，而且我记得上帝说的是发恶言，而且他还有一些发怨言的话，他是对摩西的这个领导，对不对？他觉得摩西你不能，你不配领导，所以他会发生了这个大贪呢、可拉他们的这个背叛，对不对？所以他的发言也有不同。还有一件事情的话，以色列发言人呢，还有一件事情，以色列说我还回到原来的埃及地区，对不对？这也是上帝所恨恶的东西。所以他的预言跟我觉得跟约伯不一样。约伯是在一个苦难里边，他说神你我没有错，你为什么对我不公平？他并没有在讲他自己的苦难的问题，说哎我现在没吃没喝了，我现在生病了，你觉得怎么的？他没有讲他自身的问题，所以他在讲他怎么样得神的喜悦的问题，还是我是不是得罪了神，或者是神你是不是搞错了？他在讲这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他这两个抱怨是有点不同的，这是我暂时能想到的东西在这里。所以神才惩罚在旷野里抱怨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心根本不是归向神的心。他们想还回到原来的埃及地区。有人说抱怨环境、抱怨人就是抱怨神，是否正确？如果从神学角度来说，应当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他认为环境和周围的人都是上帝的旨意在里边的，如果他这么认为的话，他也是在抱怨神。但很可能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时候，我连我自己也是一样，有的时候我抱怨一些事情、抱怨人的话，我没有想到神，所以这样一来就不是就应该是不完全一样的。所以我觉得约伯是的抱怨里面他是跟神直接在说话。动机没有爱心，为什么他的众人离弃他的时候他还来看他？我就说这个开始的是约伯的动机，他开始并不是没有爱心，他们是来安慰约伯的。但是问题是在于之后的他跟约伯的一些说话里面，他们已经在指责攻击约伯的时候，他们的爱心已经没有了。所以他们才会甚至讲出刚才我读的那个话，已经讲出谎言来了，说约伯你就是把贫寒人当头拿走了，你就折断了孤儿的翅膀。他就把一些莫须有的东西都加进去。我们想，你在想，如果一个朋友真的朋友的话，你会把这些虚假东西会放到里面去吗？也就是说当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出自于爱心的动机了。你知道人的动机不是一个长久的动机，对不对？我如果想想看的话，我在想我们对孩子有爱心，但是当孩子他已经结婚以后的话，你对他的爱心跟你以前他是你在家里面的那小孩子的爱心是一样吗？绝对都不一样。所以人的爱心是变，人是常常会变的东西的。最后一道题目是问题啊，三个朋友是因为撒旦掌控吗？那我在讲的就是说，刚才我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撒旦的灵在里面。当然我这是这个想法是这个韩国的这个博士生的。那当然他至于博士毕业，他的论文是有他的理论的完全的根据，而且他也是重要的导师来做的一些这个做他的导师，然后要读他的论文，要通过他的论文，所以我看了以后他的根据是很合适的。那我在这点我就认为，就是说撒旦的灵在以利法的那个地方就是给以利法一个错误的暗示、错误的启示，而以利法以为他这是一个被圣灵充满，所以他用这种方法来指责约伯。所以应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成了撒旦的一个帮凶，不一定完全的掌控，但是他们在这个他的理念上面接受了撒旦这个方法，成了撒旦的一个代言人在这个地方应当这样去讲更清楚一点。